Hello，大家好，我是大琪琪。
Hello，大家好，我是吕花花。大琪琪，我们今天啊要继续讲我们的莲花的主题。相信你一定很熟悉，有一首诗是《采莲南塘秋》，你学过没有？
没有。
哦，你居然没学过这首诗啊？这个是西洲曲，很有名的西洲曲里面。那我们要，你要先把这首学了。是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这个描写的就是采莲的场景。还有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这首是不是很熟悉？
嗯，
怎么背的？江南
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鱼戏莲叶先是哪来的？
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对，这个讲的，它先是你看啊，《江南可采莲之汉乐府》里面的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然后是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是不是？这个讲的是什么呀？讲的都是采莲。我们由此可见，采莲是长江以南的一种风俗，从汉朝就有了，可能比汉朝更久远。那你知道采莲采的是什么吗？
那个莲子啊。
对，莲子，你说的特别对，就是先把莲蓬摘下来，对不对？把莲蓬剥了，吃中间的莲子。咱们现在会用莲子做什么？
把那个莲子放在那个八宝粥里。
对，放在八宝粥里，还可以用那个莲子，还可以用那个蜂蜜，就是拌一下，是不是？就蜂蜜莲子。然后莲子有很多种做法，在《本草纲目》中，你知道《本草纲目》是谁写的吗？
嗯，
李时珍。记住了吗？
嗯，
《本草纲目》是我们国家的中医的这个名著，它其中记载了莲子的功效，是焦心肾、厚肠胃、固精气、强筋骨、补虚损、利耳目。利耳目是什么意思？我念完了，你来翻译一下这段话的意思啊。利耳目，除寒湿，止痞泻酒力。赤白灼，女人带下崩中猪血病，就说莲子的功效，因为莲子本身它也是入药的，明白了吗？那先说焦心肾是什么意思啊？焦是什么意思？我们说交通、交流，它是连贯的意思吧？对不对？那焦心肾呢，就让你的心和肾脏可以连通起来，明白了吧？后肠胃是什么意思啊？
后肠胃，
就是可以让你的肠胃变得更加的结实，明白了吧？更加的强壮。固精气呢，这里边前面的一个你看着它是这个词，它全部都是动词，明白了吗？固就是让你的精血，让你的气更加的强固的意思，它是使什么什么固的意思。那强筋骨呢，你来说一下强筋骨是什么意思。
就是让你的筋骨更强。
对，明白了吧？就在古汉语文言文中，这个强就是让什么什么更强的意思，明白了吧？补虚损
就是把这个你身体空缺的地方补上。
对，特别对，说特别对。利耳目呢，
就是对你的耳朵和眼睛有利。
对，让你的听力和这个视力变得更好，所以你们小朋友要多吃莲子，明白了吗？因为你们经常看书看电脑，就眼睛不好，所以就耳聪目明，明白了吗？这个莲子功效。除寒湿呢，就是让你身体内的
寒气
和湿气都可以除掉，
就是，都干走。
对，止痞泻酒力，你知道这个力字是什么意思吗？力就有一种病叫痢疾，就是拉肚子，明白了吗？脾胃不好的人就经常会拉肚子，就脾就是脾胃，知道了吗？就可以治疗你的脾胃。赤白灼，这个我真不知道什么意思，明白了。后面这个女人带下崩中猪血病，就一些治疗一些妇科病的， 所以莲子对妇科也有好处，明白了吧？
嗯，
看啊，这个采莲曲啊，它是乐府的旧题，这经常大家会用采莲曲来描写什么，你知道吗？
采莲的情景。
对，江南女子采莲的情景，历代文人都曾经以此题写过，尤其是唐朝，像王昌龄啊、李白啊都写过，后面我们也会陆续学到，好不好？
嗯，
我们今天学习的这首采莲曲啊，它是一位皇帝写的。那我一说皇帝写的，你会想到谁？
皇帝写的。
对，你觉得是南北朝的皇帝，你觉得会是谁写的？
嗯，南北朝的皇帝。
你是不是一说皇帝，是不是一说皇帝写诗，你会想到李煜啊？
哦，对对对，
是不是？今天讲的不是李煜，他叫萧纲。萧纲啊，是南北朝时期梁朝的皇帝。我们讲萧纲，要先讲一下他的哥哥萧统。在南北朝时期啊，有两部著名的古典著作，一部叫《昭明文选》，一部叫《玉台新咏》，这你以后都会学到，历史上面文学史都会讲的。南朝的这个梁武帝很有名，萧衍，萧衍是这个萧纲的爸爸，知道了吧？这个梁朝天下本来就是萧统，萧统是就是萧衍是爸爸，萧统是大太子大哥，明白？
所以他理所应当当皇帝，
他要做太子，他先做太子才能做皇帝，知道了吧？然后这个萧统啊就被立为太子了，但是因为他爸爸萧炎啊寿命很长，爸爸不去世，儿子就一直不能继位，对不对？
对，
所以他就一直做皇帝。结果啊，他没等到萧统，就是萧纲的哥哥，就他大哥，他没等到大哥做皇帝呢，结果就去世了。就是古代皇帝太子去世之后，他都有一个谥号，就是他的封号，他的封号萧统的封号就叫昭明，然后后世就称他为昭明太子，明白了吗？萧统啊，也就是萧纲的哥哥，就萧炎的大儿子。萧统在太子位上的时候，他主持编撰了我们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汉族诗歌总集文选，又叫做《昭明文选》。《昭明文选》呢，是现存编选最早的汉族诗歌总集，他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100多个作者700余篇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有诗文词赋，还有少数的赞论序，都被认为是文学作品，但它不收经史子，明白了吗？就是历史类的呀，文学传记啊，它都不收录。后来啊，哥哥萧统去世以后，弟弟萧纲成为了太子。知道了吗？所以这就是南北朝梁朝时候的一个文学的一个严格，因为在南北朝的时候，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学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高峰的一个时期。然后萧纲啊开始倡导编写，你记住啊，这个《玉台新咏》不是萧纲写的，是他倡导编写的，明白了吗？所以要问你《玉台新咏》谁写的呀，不是萧纲，是他倡导的，因为他是太子嘛，他就叫徐凌，知道了吧？是徐凌编写的，因为他是一个诗歌总集，他不是写，他叫编写，明白了吗？因为它类似于文选，包括《昭明文选》也不是这个萧统写的，是他主持编撰的，明白了吗？因为它是一部文学作品选，就跟现在你让你们班小朋友都各写一首诗，最后呢你们从中间选最好的，那是你来编选的，明白了吗？所以编辑的工作和写作的工作是两个工作，明白了吗？《玉台新咏》呢，它是一部汉代到南梁的诗歌总集，它也是一部诗歌总集，它共收集了汉至梁代一共690首诗。这个《玉台新咏》跟《昭明文选》不一样的是，它更重视民间文学，比如以后你们会学到一篇这个长篇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是第一次出现，就出现在这个《玉台新咏》上面，知道了吗？这是《玉台新咏》和《昭明文选》，你学会了吗？ 我们再看啊，这个我们再来讲萧纲好不好、
嗯、
萧纲啊他是一位天才皇帝，就是萧纲他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天才皇帝，一个是傀儡皇帝，你想知道吗？
傀儡皇帝，
对，我们先来了解他是怎么是天才皇帝好不好。
嗯，
萧纲啊六岁就可以写诗作文了，六岁哦，也就是说你上小学的年纪人家就可以写诗作文了。他十一岁就去镇守荆州了，也就是说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他就已经做了这个荆州的这个市长了，知道了吗？嗯，二十七岁哥哥去世他被立为太子，在二十七岁的时候他就成为太子了。太清三年爆发了侯景之乱，南北朝非常有名的一个历史事件叫侯景之乱。梁武帝被这个侯景呢，原本是一个梁武帝手下的一个臣子，但是他反叛了，然后这个梁武帝被囚饿死了。萧纲呢被侯景拥立为皇帝，当时萧纲跟侯景说你把我杀了吧，侯景说我不杀你，嗯，就让他做皇帝。然后萧纲啊一共在位不到三年的时间，这三年的时间啊都是侯景掌握朝廷大权，萧纲呢只是侯景手下的一个傀儡，这就是傀儡皇帝。你知道为什么侯景不杀他吗？
嗯，
因为啊侯景他是一个政客，你知道吧，他认为啊他如果一上来，因为他把梁武帝饿死了对不对，
嗯，
然后如果上来他就做皇帝大家一定不拥护他，你知道他怎么办吗？他就在这三年的时间啊巩固自己的政权，在他这个巩固，你看啊，就是他做这个萧纲做傀儡皇帝的时候呢，他就依旧写诗作赋不问朝政。为什么呀？因为他做太子的时候他手下全是文人，那你说一群文人他怎么反抗侯景啊，对不对？
嗯，
那侯景就用这三年的时间巩固自己的政权，当他把一切安顿下来的时候啊，他准备就这个时候他觉得这个天下人肯定都可以归顺我了，他就把萧纲给杀死了，他就借着给萧纲祝寿的机会派人把萧纲给杀死了。就这样一代天才一代文人皇帝就此落幕了，而他这个皇帝这个傀儡皇帝也就做了不到三年的时间。所以就有一句话你知道叫什么吗？自古文人多误国，可惜生在帝王家。什么意思啊？可惜文人多误国是什么意思？
可惜这些文人都是
会耽误国家，对不对？可自古就自古这些文人大多数文人是会误国的，对吧？可惜生在帝王家是什么呀？
就是可惜这些文人都生在那个
帝王家，都做皇帝了，是不是？从李煜一直到萧纲，对不对？萧纲、萧统、萧衍都是这样的。萧纲呢，他自幼爱好文学，因为特殊的身份啊，以他的幕僚为主，围绕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主张鲜明的文学集团。随着这个萧纲啊被立为皇太子，这一集团的文学影响逐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啊他公开宣布并倡导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宫体文学。宫体文学呢从萧纲开始形成了风尚，影响于文学史不止一个时代。他还提出了什么呀？提出了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你知道这句话怎么讲吗？
嗯，
你来先理解一下，错了也没关系。立身先须谨慎是什么意思？
立身先须谨慎。
我们学过一句话叫一个成语叫安身立命。
没有。
你没学过吗？
没有。
安身立命就是说立身的意思啊，他讲的就是你看啊，古代文人讲什么立功立言立德，这个立就是建立，身就是你自己，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你要是这个人啊，做人做事谨重是什么意思啊？谨是什么？
就是小心。
不对，你看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来讲，古文学你都可以翻译成今天。来，你过来，我们看啊，立身是什么？立就是建立自己这个人，就是说你要做人做事，对不对？先是什么意思？就首先，对吧？须是什么意思？
须就是必须，
必须一定，对吧？谨就是谨慎，重就是慎重，明白了吗？就妈妈平时里一直给你讲的，就是你做事啊，一定要谨言慎行。什么叫谨言慎行啊？比如说不能说大话，是不是？因为你明明没做到，比如说这个琴你明明没有弹好，这首曲子明明没有弹熟，你说哎呀，这首曲子我弹得特别熟，这是不是就是不谨慎？对不对？还有就是你答应朋友的事儿，哎，我们明天一起出去玩吧，你想都没想你明天的安排，然后你到第二天跟别人说，哎呀我不行，你第一天答应别人，第二天跟别人说又去不了，是不是？或者你跟朋友说，哎，我要送你一个礼物，然后结果礼物也没有送，这是不是都是不谨言慎行？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做人做事一定要谨言慎行。后面一句你看他说，文章且须放荡，这个放荡在跟咱们现在这个放荡不是一个意思啊。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写文章一定要大胆的去想象，去放纵自己的感情，不拘束自己的内心，也不局限于题材。也就是说他讲的是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做人做事一定要谨慎，明白了吗？就是你说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到，因为你如果说了你做不到，你还有诚信，别人还会相信你吗？
就是如果你说了你就一定要去做到，如果你说了你没有做到，别人就会
就下次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对，
我们就讲信用破产，对不对？所以这个小朋友从小一定要注意立身先须谨慎，但是你写文章呢一定要大胆的去想象，明白了吗？比如说你有一次写文章写特别好的，就是让你想象一只会飞的鹰，对不对？那只老鹰王国，我觉得你想象的就特别的大胆。
二年级写的那个。
对，二年级写的。就写文章一定要去大胆的想象，如果一篇文章没有想象，没有一个浪漫的情怀的话，那它一定不是一篇好文章，明白了吗？
对，
天空之城写特别好。所以就是包括你这次短暂的一个疫情，就是四年级下半学期开学写的一篇好像是跟疫情有关系的文章吧。我觉得那一篇你的感情也非常的浪漫
啊。
所以
还有一篇那个想象作文，一支笔，那个
你怎么写的我都忘了。
一支神奇的笔，就是它有那个什么功能什么的。
对对对，你就写了一支笔，它都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功能，对不 对？就是想象的吧。所以好的文章一定要去想象，去放纵自己的感情，不拘束内心。我们来看一下这首采莲曲。这首采莲曲啊，就是萧纲的代表作。我们先请我们的小助手来给我们诵读一下这首诗吧。
采莲曲，南北朝，萧纲。晚日照空机，采莲成晚晖。风起湖南渡，莲多采未晞。照动芙蓉落，船移白鹭飞。荷丝傍绕万，菱角远千衣。
你读完这首诗你是什么感觉？
是一个傍晚的时候。
傍晚的时候，对吧？然后呢？
然后呢？他在划船，在采莲。
对，在采莲。你形容特别好，我们来细读、精读一下这首诗，好不好？采莲曲呢，我们说它是什么？是乐府的一个旧题，对不对？大多数采莲曲描写的是什么呀？我考你一下。
大多数采莲曲，我觉得都描写的都是。一个人采莲时候的那个情景。
对对对，我们看萧纲写的啊，这是他萧纲倡导的宫体诗。宫体诗是什么？他就讲了一种优美的生活，然后优美的文字，大多数是通过美好的女子来呈现的。这采莲曲呢，肯定就是他的宫体诗的一个范畴，因为采莲大多是女性在采莲，明白了吗？我们看啊，晚日照空机， 采莲成晚灰。你来看一下这个空鸡是什么意思，鸡你知道是什么吗？就一个十字边一个鸡盒的鸡，它就是是什么，它是突出江边的岩石或小石山，就是空旷的石基，就是在江边突然有一块岩石或者这个小石山凸起来了，明白了吗？
嗯，
讲的是这个，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空基是什么意思。晚日是什么呀？晚日就是夕阳，朝阳就是早晨，晚日就是傍晚的太阳，明白了吗？
嗯，
它这个场景是什么呀？就是晚日照空鸡，就说这个傍晚的太阳呢照在这个这个石基上面，空旷的石基上面，对不对？采莲成晚灰，你翻译一下。
采莲的时候呢，那个就是太阳呈现的是一种那个傍晚的余晖那种感觉。
对对，承接承受的，对吧？
嗯，
它讲的是什么场景啊？他开篇就点题，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呀？是那个你们写作文的时候要给别人讲讲一讲这个时间和地点是在哪儿吧？
对，时间、地点、人物。
对，他开始就告诉你这个时间，就薄暮时分，清波粼粼，荷叶田田，夕阳余晖洒落于空旷的石基上，主人公兴致盎然的准备荡舟去采莲了。
嗯，
是不是就告诉你是什么时候去采莲，就是晚日照空鸡，采莲成晚灰，一下子就把那个场景描写出来了吧。
嗯，
对不对？所以这个晚日就是时间，空鸡就是地点吧。
嗯，
而且一个空字就把整个画面都勾勒出来了吧。它是一片空阔寂静的背景，是不是？
嗯，
它不是喧闹的吧。后面一句说风起湖南渡，莲多采未稀。这个时候啊，你看我们就这个诗歌它讲的就是这个跟电影一样，就是说诗人的这个视线啊，从岸边本来是这个空鸡之上，对不对？他就转到了这个湖上了，就说风起湖南渡，就晚风阵阵，水波荡漾，小舟也随之起伏摇荡，是不是？就风起湖南渡，风起了，这个湖就不太好往前走，这个船就不好往前走了，是不是？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船啊，就进入了莲塘之中，莲多采未稀，也就是说，
就是他这个莲花太多了，然后呢，就是即便采了一大，就是。即便你采了整整一船的莲花，那个莲子，然后呢看着那个湖面上的莲蓬，也是跟没有采一样。
对，就莲多采未稀，是吧？照动芙蓉落，照是什么意思啊？
照就是
船桨，对吧？就是船桨的意思。这个照动芙蓉落，芙蓉是什么呀？
芙蓉是那个水波。
不对，芙蓉也是荷花的别名。我在第一次给你讲荷花就讲了，芙蓉也是荷花，明白了吗？这就是一个动态的场景了。你看啊，它第一句我们再捋一下这首诗。第一句写时间地点吧，对吧？第二句写这个船进入了莲塘之中，看到那个莲特别多，对不对？然后后面就是一个动态了。他先告诉第二句告诉你场景，第三个就开始有动作了。照动芙蓉落，就说啊是这个船桨怎么样啊？船桨不时的就会把这个盛开的荷花碰掉了，明白了吗？也就是船桨一动，那个芙蓉就是荷花就会落下，对不对？是不是一个动态的场景？他接下来还有动态的场景，你知道是什么？船移白鹭飞，你来翻译一下。
就是 船桨带着船动的时候呢，白鹭就是被吓飞了。
对，是不是又是一个更动态的场景啊？也就是说它从小动态到了大动态，你来想想这个，我划着船，是不是你想象你现在就是那个诗人，你划着船，那个船桨一动，然后那个花就落下了，你看到这个小动静了，结果你的船大动的时候，往前移动的时候，那个白鹭就会惊起，对不对？一下子就从一个静的世界变成了什么的世界？
动的世界，
对吧？就是动静相合，就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这个诗是不是一下子就漂亮起来了？
就是配合起来。
对，然后就是置身莲花丛中，行动不易，稍微一滑动船桨，莲花就纷纷落下，就从侧面来烘托这个莲塘的身吧，是不是？嗯，然后这个小船再向前移动，唰的一下就惊起了一群白鹭，打破了原先的平和静谧的氛围，就那个空字一下就不空了，对不对？嗯，然后你看他最后一句说啊，荷丝傍绕腕，菱角远牵衣，这句你知道写的是什么？他就写回了诗人自己了。前面三句呢，他写的都是诗人看到的场景，他最后就写他自己。所以就是你在写诗，你在写作的时候，不要上来总是讲情和景，同时要讲一下自己的感受，明白了吗？就是我们再回到苏轼的那个倚杖听江声，是不是里面就有情有景还要有理。所以这首诗为什么写得好，就是最后的两句，他说荷丝傍绕腕，菱角远牵衣，他就写啊这个主人公置身其间的感受，说在莲塘中行船既如此艰难，船上人当然就格外小心啦，于是啊四周莲丝漫步，缠绕纠结，横生阻碍，水中的菱角漂浮，又不时地攀勾住这个主人公的衣裳，真是进退两难啊，是不是？就一下子把这个场景就写出来了吧，对不对？而且他写的就非常的于情于景，就非常的贴切，说你看这个采莲人准备要回去了，就采完莲了，对不对？他准备要回去了，结果啊这个荷丝就缠绕在他的这个手腕上，菱角又牵拽着他的衣裙，就不舍得他走。其实表面的写的这个场景是他被阻碍了，对不对？进退两难，实际上写的是什么？写他自己本身也不想走，是不是？就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了，写的是不是非常好？
对，
嗯，我们一起来再念一遍好不好？这一首优美的采莲曲。
采莲曲，南北朝，萧纲。晚日照空机，采莲乘晚晖。风起湖南渡，莲多采未稀。照动芙蓉落，船移白鹭飞。荷丝傍绕腕，菱角远牵衣。
这首诗写的美不美？问你呢。
嗯，
你觉得美在哪儿啊？
就是他把情景，就是把景情还有最后写的那个自己的感受都写出来了，
都写出来了，是不是？那你最喜欢其中的哪句啊？
嗯，
你喜欢哪句？你来看看。
照动芙蓉落，船移白鹭飞。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句写的动态最好。
动态最好，是不是一下子好像我们就置身其中了，对不对？嗯，所以你以后在写这种情景文章的时候啊，一定要让人有置身其中的感觉，才能把这个景和情写好，明白了吗？
情还有感。
对，就是理，那个叫理，明白了吗？
嗯，
好的，这个就是今天的吕花花讲古诗，谢谢大家，
拜拜。